好，给他们掌声，谢谢主，给他们掌声哈，谢谢耶稣。好，弟兄姐妹，大家早。来，比如说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啊，很快要就过一年了哈，日子过得很快。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过了一年了，又要进到新的农历年，我们非常开心，因为我们看到你真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所以我们路上都滴下了脂油。有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来参加第二堂弟兄姐妹，让每个人都有渴慕的心。我们要宣告，我们空空的来，必要满满的回去，因为你是乐意让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都兴盛的主。愿神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及时的玛纳，秋雨春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个人得到上帝来的滋润。我们感谢你，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在第二场当中运行，并且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困难都完全拿走，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求你对透过今天早上的讲台来造就劝慰鼓励每个人，使我们活着更像耶稣，更爱耶稣。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来，比如说来，今天到很棒，来，好，今天很棒，我们再来看，我们来听，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举个手好吗？没有圣经，需要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们要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在我们周报有夹页，大小事也有经文，你可以看得到。或是拿起手机也可以啊，但是不要看其他事哈，要看 Holy Bible， 不要 MV 哈，要 HB 才可以的。好，下来看到，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这个是很熟悉的经文啊，我们来读几次好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五章十七。好，翻到请说阿们。好，一起来读背经来。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再一次来。若有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把有人变成你的名字好吗？把它套进去，预备，请来。若宽中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来，比如说来，你是新造的人。好，另外经文我们往前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来看众神的话，罗马书十二章。好，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找到一样说阿们。好，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二节，预备，请。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好， one more time， 再测了，预备，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主题叫做更新而变化，跟我讲更新而变化。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进到了农历的新年啊，我们都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常常要呼到新年快乐呢？因为新的年度来到的话，代表新的希望、新的日子、新的期待、新的机会又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要除旧布新，进到新的领域。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因着主的名进到新的大能当中。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呢会常常做些事情都跟新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要压岁钱呢，要给新的钱，我们会穿新衣服，我会可能戴新帽子，可能会娶什么新娘，不会娶老娘哦，这个都是新有关系的哈。愿神祝福大家，要记得要娶新的哈，不要娶。这边说哥林多讲到说，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说新造的英文叫 new creation， new creation 是什么意思呢？新的创作，新的创造，这在当中旧的都过去了，神给我们新造的意思。那说嘛，要成为新造人呢，这边有一个应许在当中，就是我们自己呢必须要在基督里。跟我讲，我要在基督里， 当你在基督里呢，你就成为新造人，这是神给我们应许，旧的已经过去，就变成新的。另外罗马书12:2，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更新 renew 的很重要的关键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就掉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亚当就第一个犯罪的，然后呢世世代代呢上帝给我们的治理权呢就交给魔鬼撒旦，魔鬼来治理这片大地的时候，罪恶就入侵，带来很多的错误，带来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带来错误的文化习惯，就冲击着人们，也包括我们都在当中。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不断的 renew。 那变化哪个地方呢？上帝告诉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思想意念一定要变化。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开心，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大能，透过耶稣的宝血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心思意念呢还有很多旧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更新变化，有个目标，有个目的，就是更像耶稣。阿们，来接下来我们要更像耶稣。所以当我们更新变化有焦点哦，为了变化，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呢？要更新更像耶稣。好，想到更新，想到变化，你会想到什么呢？要是我们一般的话会想到什么？我要想先改变我的配偶，我的配偶改变呢我就改变，我的太太改变呢我就会改变，我的丈夫改变呢我就改变，我的孩子改变呢我就改变，我的老板改变呢我就改变。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请问健不健康啊？这样的情况常常在我们的 脑中不断发生。我们常常改变别人，改变不来呢就改变谁呢？改变自己。我告诉你，最难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吗？但是最容易改变也是我们自己，从自己改变开始。如果你不愿意改变的话，你就知道哇，天天会过着很辛苦的生活。我看到一本书它的英文名字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这本书啊，在30天啊，在啊翻译出来就很简单了、啊。如果在30天来改变你的太太，就跟一个礼拜之后卖200多本了。哇，你看多么这么好、啊，你看多么啊多少的丈夫的心声啊！后来呢，作者说啊，原来拼字拼错了，原来在说什么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我才是对的。结果那一周卖3本而已。这是很多丈夫的心声，丈夫说阿们，不敢讲这个。我们都很想改变，想改变谁？改变太太，改变我们的配偶啊！这本书呢，我就看到哇，很好笑，原来是拼错字才会这样子卖得这么好啊。OK， 我们都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是我们的习惯呢。但是常常就觉得很灰心在当中哈。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神是乐意改变我们的神。阿们，我们在基督里一定可以更新而变化，因为改变自己非常的辛苦，工程非常大。但是你看到，在我们最近在读旧约啦，我们在查考早祷会的时候，就查考一本书，叫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都讲到神怎么改变以色列百姓，今天也是要改变我们这些基督徒朋友们，好不好？我们来看到一个经文好吗？我们看到第三处经文，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来看到一下，来出埃及记17章，我们要看第一节，17章第一节好吗？我们来看到神怎么样改变以色列百姓，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生活，要了解神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他的心意何在。我们来看到17章第一节，预备，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也，百姓没有水喝。弟兄姐妹，这边停下来，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呢是乐意来帮助我们的神，乐意来救我们的上帝。上帝呢看到以色列百姓呢 本来是雅各这个后裔，但是留在这个埃及呢已经超过430年的，他们本来是从像王子一样非常的被尊荣，到最后430年过去呢，他们痛不欲生，因为每一代比一代更糟糕，都成为为奴之家，当奴隶去了。所以他的哀声他的叹息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神就差派了摩西去做拯救的工作。进去之后呢，就踏走地邦，为什么呢？因为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一次比一次硬，所以神就介入，神就插手，神工作出了十大神迹，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法老心才放手，让他们走出埃及。后来呢，他又开始变心，就开始追杀他们，所以他们两三百万走到前头的时候遇到红海，后面有追兵，大家都穿了弹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高举神的杖，一指下去红海就分开，神让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走过去，后来追兵来到的时候全部进到海里面，全部被淹死，这是何等大的神迹。神呢不仅带他们白天呢用云柱来遮盖他们，因为那时候是很热的旷野，晚上又很冷，用火柱来照亮他们，使他们得到温暖，白天晚上都照个这个非常的细微，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跟同人一样。接下来呢，神不仅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神，我要引导你们到一个地方叫做牛奶与蜜之地，跟我来，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就是应许之地。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走到那个地方呢，是你们要操练的地方，神把他们摆在的地方就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跟我讲旷野。好，他就看这边，我不晓得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有没有像我问了很奇怪问题，说上帝啊，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充满罪恶，充满很多的这些这个黑暗的一面，很多的天灾人祸越来越糟糕，好多的压力在当中，好不好？说完几之后就把我接回天堂吧，这不是很好吗？一劳永逸就不要面对这问题。可是还好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还留到现在。那我也问过神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世界越来越多不法的事增多嘛，越来越坏了，为什么不要把我们提上去越早越好呢？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以色列百姓，我带他们经过红海，代表说要经过水洗，经过耶稣的宝血水洗之后呢，重生得救，但是没有马上带到什么迦南美地，叫他留在旷野。为什么留在旷野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什么吩咐。原来呢，上帝把以色列百姓留在旷野是有他的心意，他的心就是要训练大家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神的宝贝的儿女，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神宝贝的产业，要懂得遵守神的话。所以神呢，在旷野呢留下以色列百姓。如果你学得快的话，请不要忘记这边说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好，跟我们讲，来，战口，讲一遍，来，
战口。
什么是战口呢？就是一战一战一战，像车站一样，每一站呢都有什么神要你学的功课，每一站呢好像门徒训练给你功课，你要去学习的。总共多少站？有人统计说超过42站，42站，每一站呢都是属灵的生命灵程，你要去学习的。请大家记得，刚刚受洗的，我已经受洗好几年的，不要老是停留在什么红海的对岸而已，你要记得要进到迦南美地。学得快呢，很快就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学得慢呢，绕了几年呢，40年还进不去，最后几个人进去呢，2个，哇，全部呢都倒闭在旷野。神说那一代的世代人呢，神给他定一个名字叫做迷糊啊，迷糊的一群人呢，不晓得上帝的作为。愿神祝我们丰富教会，你如果刚刚受洗的，请记得上帝要门徒训练你。阿们。给他比说，来，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是主的门徒，
不要糊里糊涂，
不要糊里糊涂。
好，再来，我要问大家，请问门徒训练最好地方是哪个地方？福音的现场。门徒训练最好的地方，照这个经文来讲是哪个地方？旷野。跟我讲的旷野。
旷野。
你喜欢旷野吗？
不喜欢。
我们喜欢旷野吗？不喜欢。我们需要安舒的日子嘛，平安的地方，哇，气持ち很好的所在，对不对？灯光家，气氛家，哇，那是最棒的地方，像现在一样，哇，灯光什么都非常好， nice。 但是这样子呢，不能训练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两三百万带到这个地方叫做旷野。旷野呢是不毛之地，旷野呢有很多的地方。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寻的旷野，我讲来寻的旷野。寻的旷野翻译出来就是很多的荆棘啊，了解吗？荆棘地做在起，他们要到那个地方过火，这是很重要的学习的地方。再来呢，跟讲过来利非定。利非定是什么地方呢？利非定圣经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平安之地，安息之地。神给他们每个地方的每一站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好，以色列百姓呢就从寻的旷野往前到利非定去，在那边安营，在那边开始驻扎下来。后来发现到那个地方呢没有水喝了。好，抬头看这边呢，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走了三天三夜来到的地方是没有水，是在旷野，你会怎么样？哇，会不会抱怨呢？会不会开始难过啊？会觉得哇怎么办，旷野会晒死人啊，白天很热，晚上又很冷，又没有水喝，怎么存活下去？如果我们没有被门徒训练过，还有旧的埃及的思想、维鲁的思想，大概都会反映出来天然人的反应，那个叫做抱怨。跟我讲来抱怨。弟兄姐妹千万记得，神知不知道他带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因为他是一个主考官，怎么不晓得？他是主事者，他知道，他是神，他是王，他知道你没有水喝，全部都知道。但是上帝带他的地方有他的心意，但是我们要了解神为了更新我们，要改变我们，所以把我们带那个地方去。那改变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我这个人成为怎么样的人。第一个大纲写下来，更新自己成为信靠者，更新自己成为信靠者，不是抱怨者。跟我讲，我要成为信靠者，不是抱怨者。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神要更新他的百姓成为信靠者，不是抱怨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哦。好，你看到吗？这些百姓们遇到没有水喝呢，我们看到第二节，大声来读好吗？第二节北琴，所以与摩西争闹，圈起来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什么渴死吗？弟兄姐妹抬头看这边，当我们遇到一些旷野的道路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要问大家问题，何时我们容易发怨言？哪时候你比较容易发怨言？我觉得我问神有三个答案给你们听好吗？第一个，刚刚答案已经在里面了，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发怨言很容易的，对吗？就在旷野一样，没有水喝嘛，走了三天那么累，没有水喝，很容易就还会来这个发怨言哈，这也可以看得到的。第二个呢，我鼓励大家要听清楚，这边告诉我们的那个地方叫利非定，是吗？那个地方叫做安息之地。但请问你们安息？为什么不得安息？我告诉大家，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太忙碌。我们忙碌的时候会不会容易发怨言？easy 的时候不会，busy 的时候就会，是不是这样子？很忙啊，有对这个马姐妹，一个叫做玛利亚，一个叫做马大，他们都非常爱耶稣，常常耶稣也去他们家做客。那一天呢，马的姐姐哈，就是马大哈，又跑出去了，迎接了耶稣，然后把他带到他的家里面去。带完之后呢，耶稣哇，他要带其他人，就是门徒十二个人都要到他们家里去住做客。你知道吗？姐姐马大就忙起来了，赶快去煮饭啊，去买菜，忙得不可开交。忙到最后的时候，他想到他的妹妹呢，怎么没有来帮忙？他妹妹叫做玛利亚，跑到耶稣的脚前，不断的敬拜耶稣，跟耶稣脸对脸、心对心贴在一起，像代祷者一样，非常的满足跟饱足。后来呢，他都跑出来了，一口气骂了两个人，骂了谁啊？耶稣，还骂了谁啊？玛利亚。他抱怨，他说，主啊，我的这个妹妹玛利亚，她呢不晓得这么忙碌， 他留下我一个人忙到现在，主啊，你难道都不管吗？他一口气骂了两个人，这个叫做抱怨，想清楚吗？原因出在哪边呢？太忙碌了。请问他们家就一口啊，一家两口吗？没有，还有第三个是谁？拉萨路是谁啊？他的弟弟。如果大家一起忙的话，会不会比较不会那么忙碌啊？他也可以来敬拜神，他也可以帮忙处理家务事，所以应该全家一起忙，那一起来敬拜，就会天下太平，就不会发怨言嘛。愿主祝福大家，我们要活在团队里面，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相挺，阿们，家就不会太忙碌了。好，第三个大家注意听，我跟神祷告说，哪个时候我们容易来发怨言呢？请听清楚，就是我们自以为应有的权利未得着的时候，自以为应有的权利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发怨言。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跟神发怨言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水喝啊？上帝有跟他讲话吗？上帝有欠他吗？上帝为什么没有保护我啊？为什么没有给我住啊？上帝有欠你吗？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常常是期待很高，好像神是应该给你的，这是我的权利，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发怨言，不是吗？改变过来，发怨言是有原因的，可能是环境逆境的时候发怨言，环境不好，可能太忙碌会发怨言。第三个就是自以为应该得着的权利，我们就得不着就发怨言的。愿主祝福大家，知道原来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但是发怨言，请问有益处有好处吗？我告诉你，发怨言一无好处。发言有什么样的恶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慢慢来看，好吗？一起来思考一下。来，这位告诉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当我们发言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第三节再念一遍，请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女儿并牲畜都什么渴死啊。弟兄姐妹，发怨言的人有特征，就是老是喜欢讲死，他的口语当中很多的口头禅就死有关系。早上起来了，哇，累死了，没有睡饱，对不对？哇，早餐不好死，不好吃啊，怎么样呢？ OK， 吃得很饱呢？做赚很多钱呢？好吃坏死，暴喜啊，哦，是啊，好像草中丸整天都在讲死，对不对？常常挂在嘴巴上。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一定要改变你这个习惯，因为生死就在你的口舌。其实你在讲死这个字，是在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自我咒诅，你知道吗？从日出讲到日落，死死死死，但是你现在还是不死。有这样子，因为常常喜欢讲死，其实这是一个抱怨的一个口语啊，抱怨的一个言语在当中，要改变过来。以色列百姓曾经就没有水，就说我渴死了，没有东西吃呢，我饿死了，没有地方住呢，我就怎么样，在里面就找死就好了，死在埃及地比较好。所以整天都抱怨，这是以色列百姓的特征，让我们要改变过来，更新这些口语上的坏。好，你看到吗？不仅如此，看到他们的特征，来，我们看哪个地方？我们看第四节，大声读，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了什么？先前击打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他给那个地名叫做玛撒，然后意思就是什么？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什么？争闹的意思。好，弟兄姐妹，看我这边啊、哦。第一个呢，我们要记得啊，如果常常抱怨一个口头禅，就是讲死。第二个呢，有个很特别的以色列百姓，就是他们常常有负面的情绪。你看到没有水喝呢，他就找摩西啊。你把我们带错的地方，我们早死在埃及，至少有水可以喝嘛。而且大家呢一边讲一边很愤怒就起来了，情绪就负面的情绪，这是几乎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你看到吗？这群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忘恩是不是？ 不要忘记神怎么带他们走出埃及，完全忘得一干净，只是现在没办法得到满足，就开始抱怨连连了。好，除了有负面情绪呢，最直接的跟我讲，来争闹，讲一遍，来争闹。当我们发愿的道接下来没有 stop 的话，就会到争闹。争闹直接来讲就是吵架的意思，吵架的意思，爱争闹，爱纷争，这是吵架纷争的结果。弟兄姐妹，吵架纷争后只是越来越糟糕而已，不会处理事情，也不会有解决的出路。愿神祝福大家都明白。我听过一个一对夫妻哈，他非常的爱上帝爱主，他的服侍主。这丈夫呢，有一天又出到外地去服侍上帝了。服侍主之后回来之后呢，在坐飞机上，忽然间又感觉到有一个感觉深深的影响着他，他就跟神开始发怨言。什么怨言呢？他说：“上帝啊，我服侍你哦十多年了，我结婚也十多年了，但是你为什么都不让我太太生 baby 呢？”我觉得很大的遗憾，你都没有照顾我啊！他跟神发怨言 ，murmur 在上帝面前。后来呢，上帝听完之后呢，就开始在他心里面说话，跟他说什么呢？上帝告诉他说：“你不会有小孩，不会有 baby。”他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呢？神就开始告诉他说：“你常常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妻子，常常跟他争闹，跟他争吵。”在别人面前看起来你们都非常的 peaceful， 非常的和睦，但是像你常常讲一些对你太太伤心他伤他的话语，你要开始改变。后来呢，这人就流下眼泪，说：“主，我愿意改变。”回去到他的家里面呢，就开始对他太太讲的话完全改变，不再数落，尊重他的太太，然后呢提升他太太，看顾他的太太。感谢主啊，隔年之后他们就有小 baby 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像贵重的油浇灌在亚伦的头上，然后流到他的胡须到衣襟。弟兄姐妹，这位告诉我们，哪个地方和睦，哪个地方就是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他们可这边好吗？人生真的非常苦短，我们要跟恶者征战，不要跟家里争吵。你老是喜欢争赢的弟兄们，一定要赢，我告诉你，你会常常睡沙发，怎么这样子？是啊，如果你整天都是要赢啊，全一路上我就是要赢到底了，我告诉你结果会怎么样。原谅这么说，可能你丧礼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去送你的，怎么这样子？不要老是爱争吵，对家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要更加的包容良善，不要争吵爱抱怨，只是会更加的远离，不管是孩子不管是配偶，我们要懂得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用神的爱来包容他接纳他，因为他不完美，就像你不完美一样。阿们。所以用十字架来看对方的话就不一样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呢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玛撒，跟我讲来，玛撒，玛撒翻译出来是什么？试探。当我们爱抱怨的话，就会什么？会掉到试探当中。试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魔鬼的别称呢。魔鬼就是试探者哦，不要忘记这个。那为什么是试探神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这个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以色列百姓呢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存在啊？你没有给我们水喝，你到底有没有眼睛啊？你上帝你在何处啊？你根本是没有同在的，就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这个叫做试探神啊。了解吗？爱抱怨就会进到另外一块，就是试探神。我们要注意一个。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试探神之外，我们要看到一个字哈，这个字在哪边呢？我们看到第八节，大声读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什么？以色列人什么争战？那时是哪个时候？就是发怨言的时候吗？最严重的，如果我们没有回转过来更新和变化，我们爱抱怨的话，就等于给灵界给魔鬼开了一扇门，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然他就会入侵，会来攻击。弟兄姐妹，发愿的结果到最后呢，恶者灵界就会开启来攻击 以色列百姓，这是圣经直接教导我们的。所以你看到抱怨呢，我查了原文的意思，还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会停住 stop， 然后呢过夜。停住就是你不能往前进到迦南美地，会停留在旷野的情况，你的目标已经失去了，你会在黑暗当中，不晓得我为什么来在过这个世界的生活，已经没有目标，没有目标了。所以千万记得不要发怨言，怨言呢一无是处，让我们困在旷野，让我们不能看见前面的祝福，看不到目标，甚至给魔鬼留地步，到最后呢就被打败哈。所以大家要记得，那我们到底要效法谁呢？跟我讲来，我们要效法摩西。摩西是一个信靠者，我们看到摩西怎么信靠神的，我们看到第四节好吗？回到第四节，预备，请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好，这边说摩西就怎么样呼求。好，弟兄姐妹，信靠者呢有个特色，就是懂得祷告，懂得来到上帝面前，先神后人，在大地全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神摆在第一位，这是摩西的方法。他在神面前呢先求告神，所以就告诉他很简单，不要忘记你手上有什么杖，那个杖是什么？神的杖。这个杖呢你曾经丢在地里面就变成死，捡起来又变成神的杖，而且你曾经来到尼罗河，一直下去水变为血，你指天，天就下了冰雹下来，你指了红海，红海就分开，这就是神给你的杖。你不要忘记，不要看环境，你要记得我已经给你神的杖。弟兄姐妹，今天神的杖在何处？神的杖就在你我的手上，这个杖叫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刚刚来，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的杖。摩西，你要拿着神的杖，带了几个长老，这些领袖跟你往前走，然后去到神给你的地方，叫何烈山。那个地方有石头，那个叫做磐石。跟我讲磐石，这磐石什么呢？磐石就预表今天的耶稣基督。拿十字架打这个磐石，代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打下去之后，有活水就涌了出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哪个地方高举的地方高举十字架，这样叫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我们人生活着，解药就在哪边，解答在哪边呢？要记得要来高举神的杖，就是十字架。哪个地方有十字架，哪个地方就得胜。亚玛利人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舔干净的意思，好像狗吃完东西还继续在舔。亚玛利人就是以动的后裔，他们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很喜欢打架的，很喜欢攻击别人的。但是你知道吗？摩西得到这样的启示后，他就来到了地方，开始要举这个杖。这杖呢，让他们旗开得胜，反败为胜。弟兄姐妹，第二个写下来，我们要更新自己，成为代祷者，不是什么控告者。跟我讲来，代祷者不是控告者。当我们成为代祷者的时候，神的祝福满满就会下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怎么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们怎么反败为胜。我们看这地方来，我们看第九节，大声读呗，请。摩西耶稣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站在。好，第十节，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儿，摩西何时以色列就何时亚玛利人就，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户儿一个在一个在，他的手就直到。好，这边停下来，这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面对征战呢？当然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给魔鬼留地步呢，就来入侵了。亚玛利人就预表魔鬼撒旦专门在吞吃舔干净的，好像蝗虫过境。但是他们怎么样硬敌呢？怎么告诉我们呢？摩西是个伟大领袖，他马上召开什么？召开很重要的代祷团队。跟我讲代祷团队，他不是开会，他赶快组织代祷团队。代祷团队呢就能够胜过众仇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成为控告者，要成为代祷者。刚刚我们听到我们姐妹们在讲他们在每个主日守望祷告的祝福，你觉得 他们最大的祝福是我们这些人呢，还是他自己？自己。我告诉你，如果爱上祷告的话，最大的祝福力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我也喜欢祷告，我觉得成为代祷者呢，不仅会祝福别人的生命，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会常常被圣灵所充满，常常你会基督的心肠为心，你常常会感受到耶稣的心跳，有时候常常会得到神的感动跟启示，你会常常被圣灵所充满。第二个呢，你看到吗？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会降临在我们当中。看这边哦，摩西代祷者有几位呢？三位：摩西、亚伦跟户珥。请问这年纪大不大？摩西那时候几岁了？超过八十。他哥哥几岁？八十三。还包括一个姐夫叫户珥，说是八十八十以上的人，三个加起来超过240多岁。这边有没有超过八十岁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老公老灰啊，你留在世上像摩西这么老还是很管用。怎么样呢？你要起来祷告，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一群在山顶上的祷告会决定山下的得胜。山下是谁？就下一代的约书亚。看不到的会影响看得到的，山上影响山下，这个就是代祷的厉害。在我来讲的话，就有点像打仗要空军，代祷者就是空军，先飞出去，然后投炸弹或是扫射，然后呢陆军就可以上岸来击败这些歼灭仇敌。空军陆军都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很快又要组幸福小组了。幸福小组是陆军，代祷团队呢是空军，陆军空军要结合在一起，就会得胜连连，相信吗？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看不看重祷告？看重。我们有早祷，早上呢从8:30开始，8点就可以来了，到了10点就结束，每个礼拜都有，礼拜二到礼拜五，好不好？如果你的工作有弹性的来参加，那你成为代祷者，或者你有送孩子去上学，你是家庭主就来学习嘛，一起来祷告，让神的坛的火不会熄灭。再来呢，要看重礼拜五的祷告。我们这礼拜开，上礼拜应该上礼拜哈，我们就分区的，不是分区人来，而是分区人要被祝福，所以各小组就带来一起来被祷告，让每个分区呢小组都发旺起来，让我们看重祷告。所以呢，这个我们教会有非常的祷告的一些这个团队，叫你加入好吗？有代祷的行列，或是主日守望，都可以来参加。因为哪边有祷告，哪边就有得胜。阿们。祷告卖力，服事就胜利。跟讲来，我们要成为代祷者。好，你看到吗？亚伦、摩西、户珥在山上祷告。请问祷告多久？祷告一整天呢？你可以祷告这么久吗？我们一个小时哀哀叫，对不对？他们三个老人家，每一个都超过80岁，可以祷告这么久吗？甚至说没办法。好，我再问大家，请问老人家上山去代祷累不累啊？老人家呢要爬到山顶上，所以祷告要付代价吗？要，很辛苦，但是上去呢就看到上帝的同在跟荣耀，会祝福山下地间的这得胜。好，他们三个你看连结在一起，因为要高举什么神的杖。好，他有看这边呢，请大家记得，不是摩西的手有厉害，而是他的手抓住什么神的杖，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要永远被高举起来，万民就要归向神。阿们。可是老人家手会不会酸？你举看看。我每次来到同父教会敬拜，有些人唱两首歌，手会发酸，会发沉，那怎么办？还好你看到团队旁边亚伦户珥就靠过来嘛，那甚至拿个大石头让他能够坐下来，然后呢把他撑住，叫做助手，左右手把它撑起来，撑多久？撑到日落，就一直得胜连连。哪时候手发酸，哪时候山下就打败；哪时候高举，哪时候就得胜。属灵义就这么简单。代祷呢，一定会累的时候，但是大家要轮替，大家一起来把十字架高举起来，高着越久，得胜就越久。相信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我很喜欢去韩国，因为韩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南韩。 你看吗？那个国家哈、哦，有很多复兴的教会在当中啊。刚刚带进班那也是南韩人，知道吗？OK， 他们的代祷是非常强的，几乎每个韩国的教会哈、哦、都有代祷的这样的情况在发生。哪时候不祷告呢？教会就开始衰落了。韩国的教，你看，无论是传统教会，或是比较灵恩的教会，他们都有早祷会，从清晨四点半就开始，而且下雪哦。你看我们没有下雪，你看要祷告就很辛苦了，很挣扎，跟棉被征战，对不对？是吧？他们哦，四点半就起来祷告，咻咻咻咻咻，很厉害的，祷告哦，是很认真的。然后呢，不仅如此哦，他们几乎每个教会都有啊、周五的祷告会，叫通宵祷告会。哇，轮流上阵，甚至啊、比较大的教会就祷告山，他们会祷告到洞里面去祷告，禁食祷告，甚至每一年要40天的轮流的祷告啊。这是他们看到他们教会复兴的原因，都在祷告的运动当中。各位，你今天能够乖乖坐这边，为什么能够专心听牧师讲？因为很多人为你祷告。阿们。你为什么得救？因为很多人为你祷告，你才有机会从黑暗国度完全被救出来，成为一个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常常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哪时候祷告哪时候就会得胜，不住祷告就不住得胜。阿们。好，接下来看到来第三个，来我们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是更新自己成为纪念者，不是忘恩者。跟我讲了，我要成为纪念者。好，我们看到十七章好吗？我们要读十四节哦。我们来读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事，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什么征战。”六姐妹。当以色列百姓透过了摩西的代祷已经得胜的时候，神却对摩西讲一个很重要的名啊，这个吩咐，这吩咐是什么呢？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就代表吞吃这个魔鬼撒旦。我们常常祷告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无份无名无地位，全部都涂抹掉了，所以在基督里完全是得胜者，自己在基督里永远是常胜军，相信阿们。神已经告诉了摩西这个事情。好，涂抹之后呢，上帝特别要他有很重要的行动。来，这边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什么？纪念。弟兄姐妹，要跟我讲来，要做纪念。为什么做纪念？就是不可忘记嘛，而且要念给谁听啊？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在下面征战嘛，他在商量什么？祷告，看见神的大作为，代表说上一代的要告诉下一代，怎么告诉下一代呢？要写成册，把它一字一字写下来，让他们永远不可以忘记。后来约书亚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就拿着这个书卷，不敢忘记神的大作为，神的奇妙的恩典，过去的引领，过去的神迹奇事，全部都记载下来，这个做记录。OK， 我们啊、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啊、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诗会讲到，我们今年2017年进到第几年了？十年了，就是我们已经十岁了，丰富已经十岁哦。哇，感谢耶稣啊！如果你跟牧师啊，在十年前到现在哈、哦，已经十岁了，我要问大家一句话。你这样一路上看了，有没有很多恩典？有很多恩典。有。为什么我们要叫做丰富教会？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母会叫什么？圣堂，英文叫 Grace Church。我们丰富教会什么 ？Abundance Grace Church， 叫做丰丰富富的教会。听清楚吗？也叫做洪恩呢、啊，所以要取这名字，有丰盛的恩典临到各位。所以跟哥讲了，你来对教会了，很多恩典，十年来很多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但是恩典我们会不会忘记啊？会。那怎么办呢？做纪念册嘛。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来帮忙， 我们在今年需要大家来帮忙齁，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要做纪念册。可不可以把你们过去的照片呢，在丰富教会的最好是小组啦团队这方面的照片齁，把它 send 过来好吗？好，然后呢有一些短片也可以，我们想要把它变成册子，然后呢变成一个纪念册吧，给大家人手都一本。如果你给照片就看到你自己了。好，这是恩典非常多的地方好吗？把它收纳起来齁。好，第二个来，除了要纪念之后，就是不要忘记神恩典，要数算。第十五节大声读来，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华尼西，又说耶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这边说摩西筑了什么？一座坛。来跟我讲，来，竹坛是干什么的？就是要献祭的地方，要谢谢上帝让我们打胜仗。好，那个坛呢有个名称叫做耶华尼西，翻译出来就是耶华是我们的旌旗。原来神就是那元帅，当我们靠着这元帅，好像举起那个神的大旌旗走出来的时候，一定可以得胜。阿们。神要不要忘记他的旌旗，我们要在他的大旌旗底下这些以色列百姓都能够顺利的胜过各样的仇敌。这边也告诉我们大家，学习应用摩西筑一座坛，我们呢十周年也要筑坛来感谢我们的上帝，为了纪念他。所以我们已经定了日期，你们稍微记一下，在今年呢我们用母亲节的时间，就是5月14号那一天呢，我们也已经租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很大的餐厅可以坐120位。我们在当中呢要邀请了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家，叫林兆成，有些人听过，他是一个大提琴家，然后他的孩子有很多的这些困难啊，身体上的，他是信主之后生命很大的神迹在他们家庭当中，请他来布道。那我们邀请的我们 Best， 然后邀请我们的妈妈，邀请我们亲朋友一起来筑坛，来纪念上帝在十周年当中在丰富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当中要献上感谢的祭跟赞美的祭，大家一起来共享圣祭。阿们。来跟讲，来，我们要一起来参加，
我们要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纪念神，献感恩祭。阿们。弟兄姐妹，结论来讲很简单，爱我们的上帝像老鹰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像老鹰把我们背在他的什么翅膀上来归向神，并呼召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他眼中的同人，成为他的产业，并且成为他的儿女。神要我们成为皇家般的儿女，所以他把我们摆在旷野地方，为了训练我们更像他。在新约说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每个战口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每个功课呢要我们更像他。愿神祝福各位都知道第一战的功课就是要更新自己，成为信靠者，不要成为抱怨者。第二个要训练大家，第二战是更新自己成为代祷者，不要成为控告者。第三个要更新自己成为纪念者，不要成为忘恩者。每一战每一战都有他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生命更像上帝。聪明的话就知道要学会如果学不会的话，第一战不能的话，继续停留在第一战。有些很快呢就会到第十战去了，学得慢的话就继续在那个地方。有些人呢会像以色列百姓千万不要跟他们一样，40年都学不会，迷糊的一代。我们帮我们祝福我们这一代呢都能够更像耶稣，每个人呢都进到牛奶与蜜之地。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得着，我们站立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谢谢主给我们美好的信息。